花仙193，今天访问的是即将在明天晚上在时光1939这边开讲座的老师，他是台大外文系的教授黄宗慧黄老师。他将在时光1939主讲一个讲题，叫做虐待无所不在吗？从日常的除虫害到虐杀动物事件簿，来谈起来关心我们生活周遭对于各种各个不同面的动物的问题，提供让大家能够讨论的事情。我们讲到讨论，我们刚刚也提到他这次的讲题是从纽西兰的一个小说的作品来谈论，从苍蝇来讨论。您在台大那边开了课叫做文学动物与社会，
对，
您也是曾经是，我要用曾经的，因为这个已经结束，就是开卷，选出委员之一。
对，
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开卷那个结束之后啊，对你来讲，你有扼腕吗？中国时报的开卷，
当然会啊，因为我还是觉得那个是还蛮多，现在读书的人越来越少了，可是因为他长期的有他的公信力，就是很多爱书人、作家，然后就或者说写作者都会去参考，或者说很重视的。然后他也给一些不知道该买什么书，就是他可能就等着这个年度书单出来的时候，觉得说啊，我读几本书好了，他会从里面去选。那不过现在他们有一些希望用网络形式努力再延续下去的一些，可是好像还在酝酿中啦。对，
这很多考到经费的问题吧？
对啊，会有很多。详细我也不清楚。
我说还没跟你讨论过开卷的事情，我要继续的问这个开卷问题。
所以我突然有点错愕，想说。
对对
对对。
中国时报开卷就是帮大家每个礼拜会帮他选书，他们会分文学类跟生活类，生活
美好
生活
书，对对。
还有一些就是儿童文本的选择上面，作为一个选书顾问啊，你怎么选书啊？我很好奇，
其实我只做过复审，没有做过初审。他们初审的话，等于是每周，等于是每周就会有每周的选书委员，所以我等于是年度，等于是每年的十月左右就会收到他们已经是，应该是说，他们是初审复审，我其实那应该算决审了，因为他们初审选进来的是每周就已经蛮多了，然后等到要交给年度的评审之前，他们会再审一次，某些东西会删掉，然后所以，可是我们还是会拿到大概50本左右的书。
哇，你要把50本都看完？
对，就在一两个月的时间。可是其实每年收到那些书的时候都很高兴啊。
真的吗？
对对对对，就是因为平常太容易被学校的各种工作把所有时间都挤压掉，那你就是，所以我觉得那也是我强迫可以自己会接触到很多其他类型跟不是为了上课而需要读的书，你就会觉得那种书特别好看，所有的书都比课本教材好看，不止学生这样觉得，老师也是这样觉得的。对，
我跟你说，一两个月之内把50多本书给看完，那我以后我不能再抱怨说我一个礼拜要介绍一本书，然后这个书这样算一算，我一年不过才介绍52本，对不对？
嗯，可是就是工作的需要，那你就反正你就很密集的看。对，
因为对我来讲，开卷是一个叫做遗漏书单的一个很重要的步骤。
对，
因为书单书每个月每个礼拜的出书量是
很
大，
对，
你往往就会漏了。
对，
有时候有一些科普书啊，或者是人文思考的思想的书，
对，
往往透过开卷，我才说哦，对，这本书看起来很有趣，但我怎么不知道？
对，你刚刚讲的科普啊，就我每次都是，我虽然是外文系，可是我只担任过一次文学类的评审，我就主动要求跳槽，说我可以担任非文学类的吗？因为我其实我自己的兴趣对社科啊、科普啊、心理啊这些都很有兴趣。然后而且文学小说那些，那个两个月看50本更可怕，那是快要脱窗，然后还
真的很可怕，
对，很可怕，非常可怕。而且文学书你更觉得说你要花很多时间去
慢慢读。
对，所以应该真正应该佩服的是文学类的评审。我觉得非文学的话，对，我觉得我没有觉得那么大的负担。对，然后你可以看到很多类型的。那你说怎么选？当然还是会有评审自己主观的想法。那我自己当然会比较在乎的是那种就是在价值观的建立，对，就是价值观的建立跟影响，比较不要是那种太哗众讨好的，然后知识性或对我自己来说有创新跟冲击性的，就看一个事情，也许我并没有从这个面向去思考过，像这类的书就比较容易出现。
我觉得我比较轻松一点，因为我一个月谈只会跟他谈一本文学书，然后另外就是科普书一本，生活书再加上一些心理的书，这样累累加加，我觉得我比较 平均一点。不过我觉得读书这件事情是一个很重要去认识这个世界不同想法的一个媒介。
对，
所以你在台大开这个通识课，文学、动物与社会，同学是看上文学，还是同学是看上动物，还是同学是看上社会？
我觉得这问题非常非常有趣，就是因为我开了这样的一个课名的时候，我当初完全没有料想到来的学生，一开始来的学生跟我想象的都不一样。就说我自己会想要用文学带进动物保护的主题，而且我觉得里面都已经有社会了，就说社会动物在社会哪会有什么快乐的事情可以谈呢，就是受到人类社会的很多剥削。那为什么要用文学谈，是因为其实国外的动物研究也都在说啊，文学是一个最容易培养我们共感的一个媒介。就是那我记得我读到了一篇文章，他的一个论点我觉得很有趣。他说你觉得我们是什么时候最会感同身受去想说啊，如果可以不要这样就好了，如果他当时不要做这件事情，那个结局会不会不一样。就是在读文学作品的时候，你会突然好有同情心，好希望有 happy ending， 就好希望说可以怎么样。所以他觉得说，如果我们透过文学作品去常常让你会有那种共感的一个能力的一个培养，你再去看动物的问题，看其他的问题的时候，你把那样的一个经验，对你思考看看，就是说如果这件事情，如果那个人他可以不要那样做，对，就是这只动物就不会怎么样，那个人为什么会那样做，是背后牵涉了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如果中间有什么样的因素介入，会不会什么悲剧可以不用发生。就是那是我读到一篇评论的一个观点，他在讲说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早期觉得文学只是一个感性啊、投射啊、拟人化啊，跟这个动保根本结合不起来。可是其实他们现在开始关注到那是蛮重要的一块，你先培养大家的共感的能力，你比较后面就比较好说，就是比较可以去说服他们。
你在台大教书这么多年了，你自己觉得现在台大生的共感能力有下降吗？或者是说现在孩子的共感能力其实有慢慢式微的情况？
哎，我觉得这两年的感触比较深，对，比较会觉得说你好像真的需要教他们。就是以前我会觉得说来班上同学都已经是有一些概念，或者说可能是关心动物的，然后现在越来越多是我说会被课名里面的想象，会以为说文学就是哦，怡情养性，动物应该有一些可爱动物吧，对。然后可是我觉得这些也很好啦，他进来之后受到震撼，我觉得也好。就是如果这些学生没有因为听完一堂课觉得哦不是退选，他如果能够留下来的话，他后来就会发现说那为什么结果我要谈的东西跟他想象的不一样。对，那原因其实就是我说我都会后来就会告诉他们说，因为我的课名里面我没有骗你们啊，有社会，就说你只要一把动物放在人类的社会里面来看，你看到就是各种的剥削、利用、虐待。所以我们要透过文学作品，这些作品本身虽然不见得作家不是要谈动保，可是我会把它谈成这个方向，就让你去看到这里面的实验动物的问题，然后同伴动物的问题。对，你只因为寂寞你就养一只猫，海明威的雨中的猫，类似他甚至没有养啦，只是一直坚持说他想要一只猫，想要一只猫。那像这样如果放到实际的情境里会怎么样，就是从作品去带入这些比较严肃的课题。那慢慢我觉得就是因为学生会因为这个期待的差距，然后有些人留下来他会好奇，他会以为可能是要讲什么什么，然后或甚至更高傲一点的学生其实是看不起文学的。就是说其实科系，
你说到重点，
对
对，
科系的差别嘛，就是很多那种比如说你刚刚说兽医也好啊，生科啊，就是生命科学，会对对对对，会他们会觉得说文学谈动物应该是我们的专业。对，那也好，他们带着好奇也好或期待的落差都没关系，只要后来愿意留下来，他就会发现文学可以带他看到的动物的面相可能比他想象还多。然后所以我有些以前修课的学生现在都还是脸书上的朋友啊，对，我有时候看他们持续在关心动物的议题或他们发表关于动物的议论的时候，我其实会觉得得到回馈，会觉得感动。比如说有一个以前修课的学生是兽医系的，然后他最近去实习，所以会直接面临经济动物，会看到猪的对那种惨状，包括他们自己要在就是没有麻醉的情况下阉割猪这件事情要带来的那种冲击。后来我就会看到他的脸书文，然后他就写了一句话，他说原来猪要成为我们盘子里的食物，它是要经过那么多的事情，它必须是胜者 最后是胜者才能够成为我们的盘中肉，类似像这样的措辞。对，那他的那种心情，对，我就觉得说这是一个，对，很感性的，这其实不是一个兽医观点
的，带出来
的
共感力量，或是文学所带出来的反思，或是我们对于身边周遭有很多的那种触觉去感触到我们生活周遭的任何，
对，你不会用一个冷冰冰的眼光去看说那也没办法，因为集约饲养，因为要避免什么样的问题，所以猪要被阉割，然后所以什么，然后我们就不可能去麻醉它，不是同伴动物，它不会用这么就是好像我们叫做 matter of fact， 就是我就是事实就是这样，我就不用多想了。它其实会用一种，我觉得这才是有反思跟改变的可能性，会用一种说那你至少你吃肉没关系，可是你要知道就是这个动物他要经过这么多的竞争，然后历经那么多的辛苦，结果他成为胜者，只是成为你的盘中肉。
嗯，
就他走这么辛苦的一趟旅程，是成为你的盘中肉。对，那其他那些我们没有看到的，没有胜利的那些猪，他所受到的虐待或者他们的死亡呢，我们又怎么看待呢？我觉得那个真的是文学教育会想要带你或逼你去想的东西。
我好期待你的学生写出一篇文学作品，或写出一本小说，去说那个猪的胜者，
对啊，
亡的那只猪的
故事嘛，
故事，对啊，
历程之类的，嗯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种就是会让我觉得说，开这个课啊，然后有一些影响，如果他后来能够在，或说他能够让文学不要跟好像理性科学的教育像是对立似的，而是人文的思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他在你很多的决策上，他可以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我会希望透过我的课程也可以做这样的事。
老师，你是台大外文系的老师，你刚刚提到的那个人文思考这件事情，现在各个大学或者是我们台湾整个教育
都很不重视，
很不重视这个问题。
对对
对啊，怎么办？
就是
自己读文学了，
就是我觉得需要有某一种我现在越来越薄弱的信念，怎么办？自己讲得很心虚。对，就是说你需要相信，其实也是刚刚我们在闲聊你说的，就是影响一个算一个。
嗯，
对，我觉得也许也就是不切实际的文学人才还剩下这种热情吧。就是你很实际的话，你一定会知道说根本就不该念文学，或投资报酬率
太低了，
或者说对你
也不满，
对，你能影响什么呢？可是也就是因为我们实在太不切实际了，所以还有这一点残余的梦想的力量，然后所以当你发现有一些人被影响了，然后有小小的力量在持续着，你就会觉得说好像还可以再努力一下，
好像还可以再努力一下，我要每个月要看两本文学书。今天访问的是台湾大学的外文系的老师，我的老朋友黄宗慧黄老师，他将在明天礼拜五的晚上在1939开一个小小的讲座，希望大家能够进去聆听。进个广告待会再回来。时间来到下午2:47，欢迎回到花信193的节目现场，跟大家来谈的是在明天晚上在时光1939，我已经说了很多遍了哈、哦。时光1939在晚上的时候，他们会办一个小型的讲座，讲座的名称叫做虐待无所不在吗？从日常的除虫害到虐待动物的事件簿，这个是在时光1939所举办，这个是一个系列的讲座、哦、那这是第几场啊？第三场的样子啊，第三场，如果大家有兴趣，都可以上时光1939的网站，或者去上花莲动物权益促进会的脸书上面都可以查询，或者是花信193的节目预告上面都有填上报名的网址，不然你就打到时光1939去打电话报名就行了啊。那今天访问的就是明天要主讲的台湾大学外文系的老师黄宗慧黄老师。老师在台大已经开了很多年的文学动物与社会的课程，这个课程我觉得一直很有趣，这有趣的之一呢，我要问的是接下来要问的事情，你怎么邀来宾的、啊、我所谓邀来宾是你一学期的课啊，
嗯，
往往都不会自己讲，因为我发现有常常会有比较刘克湘老师啊，
对，然后廖红
毅啊，
朱天心
啊，
朱天心，
然后还有朱
真
红，
没有，对，然后有 刚刚是要说廖鸿基老师，然后钱永祥老师，还有清盛，然后还有叶子。对，因为我实在是每一年开一次这门课需要的讲师超多的，然后人面又没有那么广，最好一直凹老朋友，就是哦拜托再来一场这样子。然后有时候不好意思，就是让人家每学期都来，我就自己做一些调度这样。然后我比较希望的是说，因为我所关注的或者是我的观点会变得有单一性嘛，然后也不是每个领域你都是专家，就说比如说海洋的这一块，我就觉得廖鸿基老师来谈，对，他一定可以谈出非常不一样的，他的那种对，那种他在海上的经验，就是他会让学生想要跟着他出海，对，像这种事情是
会有诈骗行为，
就是你自己光是列印他的教材，列印他的那个文章是没办法达到的效果，对啊，或者有时候就是逼我妹妹，就是东华的那个黄宗杰老师，就是来讲城市跟动物的关系，因为他在做这方面，就是因为一定会有你所没有那么专精的面向，或者有时候其实即使你也关心，可是你想要听听不同的想法。比如说我自己虽然也是个猫奴，可是那叶子或 KT 他们来上节目，他们做中途的时候，他们的心情，他们中途的数量那么大，对，那又会是一个不同的观点，就是所以不管是我所不足的部分，或者是我熟悉的部分，我都会想要听到比较多，私心也很想要听到这些专家朋友、动保朋友的观点，然后又可以让学生不要觉得说一言堂都是老师个人
的观点，
对对对对。
但如果找到这些的讲师来上一堂课、两堂课啊，学生的反应到底是如何？因为他毕竟是一个实际面在不管是第一线或是第二线的动物接触上面的观察。
我觉得学生通常比如说像十二夜的导演也有来过，对，就是学生通常会根据他本来对议题的熟悉度反应会有所不同。比如说十二夜那时候，因为等于是大家几乎都看了或没看了也都知道，所以我们可以听到导演去谈他年少的经验的累积，就是对曾经所放不下的，曾经当初就是年少的热情，
是哦，
对对对对 对，他有谈。
我访谈的时候他没有聊这个
哦，真的啊，对啊，他其实有谈到那种看到狗在校那学校里面这样被拖走的那一幕所留下的印象，跟自己曾经跟朋友很热血的做传单去发，对，就是希望人家认养动物等等的，到了长大之后就那个热情还可以在，这种东西我觉得会不用他自己来说我的热情还在，可是我觉得学生会感受会接收到，那这种东西就是可以产生一定的影响。像或我刚刚说廖鸿基老师来演讲也是啊，会有学生到之后了一年之后可能还在回味，突然某一天就写信来说可不可以给他廖鸿基老师的联络方式啊，你想要跟他出海之类的，对，
也找都蛮会找那个黑草，
对
对对，所以这些的名单的开立出来，然后你希望透过这些讲师让你的文学动物社会这门课能够更增加不同的乐趣存在，
对，然后它的广度也会，对，广度深度都可以，
当然因为每个面向或者每一种动物，你也邀过黄美秀老师，
有，他也来过，他也来讲黑熊，然后后来的那一两年我班上有学生去念了屏科大的那个野保所，对，就是美秀老师，对对对，因为本来修课的通识，
老师你真是害人不浅，
没有，这不就这个应该不是这样吧，
他到野保所然后呢，
没有，他现在还是在从事那个就是动物保育相关的，
很深受黄美秀老师的感动，
我其实并没有，
这个
就是他，可是那一年他那个学生是那一年是美秀老师来演讲的，裴佳琪老师也来过，那当然因为我没有跟所有的学生都密切，
是平科大老师，
对对对，就哎，他是不是在现在在花莲，他应该在东华，
他在东华，
对对，他本来在平科大，
可是我看到他在东华，
对对 对，他在东华，对，他也来演讲过，对，就是所以他们也会开启就是对野生动物感兴趣，对这个议题感兴趣的学生的视野，对，我觉得不同的来宾他会打到不同的人，
终究会有一些影响的，然后让他们去开始去从理性的思考，然后透过文学的认识，或透过这些讲师的现场的说明或是讲述他们的故事，而有所影响到，甚至于影响到他们后半辈子的选择，那但终究还有一些是 可能上个一两堂就退选。
对对，
你有跟退选的学生聊过，就是说为什么要选择退选，还是说你觉得很开心，说总算有学生退选，你的压力不会比较大？
对，因为通常这个课就是我都还要选课的学生要写理由嘛，因为通识课人太多需要筛选，所以通常退选我是不会知道他们为什么消失的。然后甚至像你说的，就是因为一直有人要加进来，所以退选也好。可是只有一年，只有某一年，那个学生是在课堂上应该是说他上完一堂就迫不及待地表达他的不认同，后来他就在名单上消失了，所以我才有注意到说，哦，有同学的退选理由可能是这样。那是因为我第一堂课可能讲了一些我觉得文学的拟人化这件事不完全是坏事，像我刚刚说的，有时候那是一种共感能力的培养。
但他们这样认识，
他没办法
理解拟人化的这个问题吗？
对，就是他忽然觉得说，对，他觉得很不科学，我们去想象投射动物有这样的一个情感，然后他就说 no， 他没办法接受这种建立在错误的就错误上的这样的一些推断。因为我当时讲的一个故事是我自己怎么样从觉得蚂蚁很烦到想起小时候不是都教我们什么一只蚂蚁在洞口看见一粒豆，然后什么用尽力气搬不动就要找朋友，好，我们有代沟。对，我后来跟学生讲大家都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好像是很小的时候的那种歌，一首歌。对，我就会想起来讲说小时候不是都这样教我们吗，要那种蚂蚁的分工啊，努力，可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蚂蚁就是没怎样也要把它弄死呢？所以我就慢慢的说服自己，然后讲了那段心路历程之后，他就受不了了，他就觉得说为什么蚂蚁要讲那么冗长，讲看他们工作的时候，然后我投射自己的那种情感在上面，都会觉得说他明明那么努力在工作。
对，
因为有时候蚂蚁真的太多了，然后你想要清掉，然后又不忍心的时候，我就会这样就是敲敲桌子等他们走。可是我觉得我实在要出门了，很急很急，然后我有时候就想说可这只好慢。
对，
我就很想要下手，然后这时候我就突然阻止自己，想说为什么那个坚守岗位到最后的人，那我们这个社会上不是有很多人就是怕死的先跑走了，然后尽忠职守的反而要死在岗位上，我不能这么做。然后所以
老师你真的太拟人化了。
对，然后我就讲了这段故事，因为我通常都会用这些来测试学生，就觉得你要是无法接受这种风格的话，那可能早走大家都好了。对，果然他就无法接受，他听完之后就说这个对太对对对，他就说这个完全这些就是你去做这样的投射，他没办法接受，他就退选。那我觉得也没关系啊，因为他上下去他才会知道，我并不是整个学期都讲这样的事情，可是我第一堂课一定会讲，因为我就说我先让一些其实完全不愿意接受的同学就算了吧，免得他勉强我也勉强，大家都很辛苦。那可是只要稍微觉得说这老师也许有点怪，可是听听看好了，他们后来其实有的人是会慢慢改变，或者会了解说啊，当然这都是投射，可是如果投射并不会伤害到动物，也不会伤害到你自己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否定这样的一种情感？对，就他们慢慢有的人会开始可以接受。对，那像廖鸿基老师也是啊，他写了他的作品，也有兽医系的学生告诉我说，其实你说如果说猫狗之间同伴动物之间的那种感情跟人的感情他可以接受，他说可是廖老师写到两只鱼的生死相依他就不能接受。就是这里面很有趣，你会关心会观察到我们对物种的定见也是很深的。
这个问题好有趣哦，可是我们剩不到一分钟时间。
对，就是我们觉得鱼已经
鱼人化那件事情是我们去认识或是接触动物的一种媒介方法。
对，
可是拟人化的问题
我们就会预设某些对象可以，
我们去认识他们更深的一个墙。
要看，所以变得要看你怎么拟人化。如果像迪士尼那种做法，那确实也许那是一种误导。可是有时候那是一个感情的开启，那又会让你去好奇他们的世界可能是怎么样的。鱼真的不可能生死相许吗？就是你可以把它变成一个问题，你可以质疑然后去想。
那就变成一篇论文报告了。
对呀，对呀，
对不对？
对。
好，今天非常谢谢就是台湾大学外文系的老师黄中辉黄老师跟我们来谈明天晚上7:30在时光1939的小型讲座，有兴趣来跟老师听听老师讲哪些故事，或者是跟想要跟老师交换意见的话都可以参加。